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啊，我和您分享了观顾能带出新的自我认识，同时观顾更是迈向他人之路。今天啊，我想和您谈谈观顾的另一个特质，就是正视，以及为什么说年轻人照顾老年人和老年人照顾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应该观顾所有年龄的人。好了，现在我就先为您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接纳对很多老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该认为接纳等于消极认可生活的实况。相反，观顾不是帮助人去接受自己的命运，真正的观顾包括正视，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实际状况。观顾年老者，终究是意味观顾所有年龄层的人，因为所有的人，不论是10岁、30岁、50岁、70岁或80岁，全都在变老的行列。因此，观顾老人就是要帮助他们正视以为生命不朽的幻想，因为拒绝老年的心态正是由此产生。防止青年人、中年人以及老年人依附虚假的期望，将生活建立在错误的看法上，的确是所有观顾者的任务。如果人变老的方式诚然是他生活的方式，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人知道，生命的存在不是以拥有来定义，自我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成功，而美好也不等同于普世文化的价值。观顾老者意味着持续不断地拒绝将终极意义附加于成绩、学位、地位、升官或报酬上。观顾老者也意味着勇于鼓励人不断地接触内在的自我，在那里他们会经历自己的孤独和寂寞，也因此预备好接受光明之路。当一个人没有发现或没有经历这条光明之路，就是年轻时经历过的爱心、平安、饶恕、慷慨和仁慈，又如何期望他在老年时能够辨识着光明呢？你年轻时若没有收获，到年老时还能寻得什么呢？说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也是心灵的平安和纯净。正是实况能够创造出一个空间，让永恒的光照进黑暗中，这是观顾的激进层面，因为这么做是甘冒风险，摆脱世上的顾虑，同时潇洒地彰显出可以改变社会面貌的爱心。正视不仅揭露了幻想，同时也让人看到医治的光赐给我们。接纳与正视都属于医治观顾老者的特质。 我们讨论关顾是从奥斯卡开始，他因看到伦勃朗真挚的自画像而经历到医治。最后我们要用另一位画家写的故事作为总结。这位画家名叫哈伊姆，在他的作品中记录了一名叫阿舍的年轻犹太人和父亲之间一段精彩的对话。我们从中看出阿舍体验到了什么是接纳与正视。以下是他的描述：我在画画，父亲看着一只躺在我家附近道边上的鸟。我当时6岁，不敢直视那只死鸟。我问父亲：爸爸，他死了吗？我听到父亲悲伤又平淡地回答说：是的。接下来我们父子俩展开了一问一答。爸爸，他为什么会死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死啊。一切吗？是的。你也会吗？妈妈呢？会啊。我呢？会的。父亲继续说：但是我的阿舍呀，但愿那是在你活过又长又美好的生命之后。我无法领会这话的意思，我强迫自己看着那只鸟。所有活着的东西有一天都要像那只鸟一样不动吗？我又问父亲：为什么呀？阿舍，这就是宇宙之主创造世界的法则呀。可是为什么呀？因为生命是如此宝贵啊，永远属于你的东西就一点也不宝贵了呀，不是吗？其实年轻人照顾老人与老人照顾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不再被恐惧的墙阻隔，而在生命短暂却因此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共同境遇之中彼此相遇，就会产生真正的关顾。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听众朋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有谈到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常生活中，对于变老这件事，无论是少年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可能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那是父母、长辈或者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认为那些事离自己还远着呢。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常常认为老年人没什么用了，顶多就是混吃等死。而老年人如果遭到儿女的嫌弃和远离，也常常会陷入自暴自弃的绝望之中，在黑暗中不断消沉。还有另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因着对死亡的恐惧和自以为生命不朽的幻想，而想各种延年益寿的方法，包括服用保健品等等，希望以此逃离未知性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因此，所有人都在拼命用自己的方式弃绝变老的心态，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要么让人陷入一种自我迷失中，要么处在恶性循环的困顿和压抑里。 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也变老时，因为没有心理预备而重复着上一辈的老路。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个现实呢？卢云大师在书中提到一个词语，叫做正视。我个人的理解是，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实际状况。它不是消极含糊的认可，也不是帮助别人去接受自己的命运，它是不掩盖也不夸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承认人人都会变老这个事实。不管你现在多大年龄，身处何方，也不管你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学者，还是普通的清洁工、农民、小商贩，谁也逃不过变老这个过程。也可以说，在变老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如此，越早有心理预备，就越能享受那份淡定与从容，也越能预备好接受那条光明之路。对于我，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坦诚地讲，当我看到父亲弯腰弓背逐渐老去的样子，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后来渐渐地发现，这是隐藏在我里面的那个自我跑出来作怪。表面上似乎是高大上的孝道，实质上是我一厢情愿的盲目期待。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有一天也衰老到这个没有加型美容的样子。正因为我不能坦然面对和正视变老，因此总是过于担心和挂虑父亲的日常生活。比如，我和父亲早上骑车去吃早点时，我会要求他不要跑出我的视线之外。为此，父亲很是不满意，他认为我把他当作学龄前儿童一般对待，是完全不尊重他的表现。还有做饭时，我从不让父亲插手，而事实上证明，父亲还没有老到不能自理的程度。他很乐意自己亲自下厨做适合他口味的饭菜。除此之外，父亲也很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他会定期给他的老朋友们打电话，约着聊聊天，侃侃大山。实在闲得无聊时，他会用麻将牌玩游戏。他说这样可以帮助他活动脑子，防止小脑萎缩等等。相比之下，反倒是我的自以为是给父亲平添了不少烦恼。现在回想起来，自觉有些惭愧。当然，对于父亲而言，关于变老这件事，他也是有一个接纳和正视的过程的。起初，他想极力掩饰行动不便。记得有一阵子，他外出时手上总爱拎个包，我想帮他拿，没想到他气呼呼地把我推到一边说，他提这个包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比拿拐杖要体面多了。原来是他坚决地认为，人只要是拄上拐杖，就不可能再离开了，所以他要证明自己不需要拐杖。真正让父亲心里变得平静安稳，接受变老这个事实的，还是他的信仰。他相信，不管是谁，都有去世的那一天，但借着相信上帝，内心就不会恐慌，因为他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世上，人人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唯有天堂才是真正的荣美家乡。因为天堂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因为神就是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自己的益处，不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